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今日咧系2007年最后一个嘅主日，喺度咧祝愿各位新年进步，侍奉蒙福。今日咧亦都系我哋德人建立差遣第一个六年周期嘅最后一个嘅主日。主耶稣基督吩咐我哋：你们要去，使万民作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就是要我们去为主多得人，然后我们去建立他们的生命，成为主的门徒，然后再奉差遣出去，继续去为主多得人。当我们正要进入2008年第二个周期的德人年的之前，我今天早上呢好想透过以利亚的经历去提醒一下我们，怎样需要有一个生生不息的侍奉生命，才能够承担得起这个循环不息的大使命。我请大家打开圣经，列王纪上十九章。列王纪上十九章就在大家的旧约圣经446年。列王纪上第十九章。找到的时候呢，请听我读出第一到第四节。阿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。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，告诉他说：明日若在这时候，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，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与我。以利亚见这光景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士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，来到一棵罗藤树下，就坐在那里求死，说：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。经文的第一节和第四节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景。以利亚刚刚在加密山上面求神去降下火，去烧尽他所献上的燔祭，令到百姓归向神。然後他吩咐百姓將那450個巴力先知都殺了。然後呢，他向神祈禱，求神降雨，結果呢就落大雨了，結束了三年的旱災。以利亞呢很期望以色列呢就在這樣的時刻開始得著復興。阿哈王呢見到以利亞所做的事情呢都覺得好震驚，所以他即刻走回皇宮那裡，將所有的事情講給皇后耶洗別知。但是耶洗別不單止沒有驚，反而還找人去恐嚇以利亞。他說：明日我若不取你的性命，願神明重重的罰我。如果套用現在 的語言講，又說聽日我不拿你的命我不勝的。以利亞呢見到這樣的形勢之下呢，他就落荒而逃。他原本呢是北國以色列的先知，當他呢由加密山落回到耶斯列的時候，他就一口氣跑跑跑跑到去南國猶大最南面的一個城市別士巴。然後呢他找了一棵羅藤樹在下面呢求死。我哋呢睇過，我哋睇到以利亞佢失敗嘅經歷。但聖經裏面呢都經常會引用呢以利亞成為一個呢成功嘅典範。因為當時呢以色列國喺阿哈王統治底下呢喺個最黑暗嘅時期。雖然表面上物質好豐富，但係裏面呢充滿著拜偶像，充滿著行邪淫，充滿著好多個罪惡。喺裏面以利亞他為神的緣故他企硬，他成為一個呢在神面前是剛強堅貞的一個的先知。 其實呢耶穌的門徒呢都是很仰慕以利亞的、哦。路加福音第九章呢曾經記載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呢當耶穌呢和雅各約翰去到撒瑪利亞條村莊那裡，那點知那條村的人呢不去接待他、哦。那他怎樣說啊，他跟耶穌說，主啊，你要我們吩咐火呢從天上降下來消滅他們，好像以利亞所做的那樣。我們都記得呢耶穌登山變像的故事，他帶著彼得、雅各、約翰上到山，然後他在面前呢變了形象。那時候呢有兩個人出現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亞，然後呢跟耶穌傾偈。在舊約聖經最後的兩章、最後的兩節，大家知不知道是講緊邊一個人物啊？在舊約聖經最後那卷書馬拉基書第四章五至六節，就係咁樣講，佢話：看啊，耶和華大而可畏嘅日子未到以前，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裡去，他必使父親嘅心轉向兒女，兒女嘅心轉向父親，免得我來咒坐遍地。當新約嘅時候，施浸約翰嘅出現，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，施浸約翰就係嗰個應該嚟嘅以利亞。原來呢，以利亞同埋施浸約翰就係舊約同埋新約嘅橋梁，佢哋兩個亦都係為主耶穌預備道路嘅人。以利亞呢係一個好偉大嘅人物，但係雅各同我哋講，在雅各書第五章第十七節，他說以利亞與我們是一樣性情的人。以利亞呢，他曾經令到寡婦的兒子死裡面復活，他成就了歷史上第一件死裡復活的事蹟，他都曾經以一敵四百五十去打敗了巴力的先知，他曾經成功過，但是呢他都呢容易咁樣脆弱，佢脆弱到一個地步，成為逃兵，由最北嘅地方跑到落去最南去躲命，喺嗰度呢佢向神求死，佢可以軟弱到咁嘅地步。過去嘅成功能唔能夠保證我哋永遠嘅成功呢？答案肯定就唔係。咁樣一個成功嘅人點解會變得咁脆弱嘅呢？我哋呢有一句至理名言，就係、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人呢如果佢對於自己嘅現狀自滿，以為自己呢已經有好有成就，不思進取，唔繼續學習，結果呢佢唔單止唔得成長，甚至乎呢佢變成一個平庸嘅人。我哋嘅屬靈生命亦都係咁樣，過去嘅成功唔保證我哋永遠嘅成功。假如我哋只顧滿足喺過往嘅成功，沉醉懷緬過去嘅成就，我哋停咗落嚟，我哋唔去追求成長，結果我哋嘅屬靈生命亦都會變得好脆弱，經唔起磨練，最終呢可能會走上屬靈枯乾嘅境地。所以我哋基督徒嘅成功只有一條出路，就是在主裏面不斷的成長。當使徒保羅他走到人生最後階段的時候，他在監獄裏面寫信給腓立比教會，他將他侍奉的秘訣講給腓立比教會聽。在腓立比書三章十三到十四節，他說弟兄們，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向著標杆直跑。保羅在提醒我們，我們不需要去懷緬，去眷戀過往的成就，亦都不需要追悔過往的失敗，我們只是向著前面，朝著主耶穌基督這個標杆不斷的努力成長。使徒彼得呢到他晚年的時候呢，他亦都向信徒呢發出呼籲，他提醒我們呢要不斷的成長。在彼得後書一章五至七節， 他说你们呢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，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，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在这里大家数不数到有多少个家字？有七个家字。在这里讲给我们听，我们不是在一样两样里面做得到就已经去满足，而是我们要不断地加上去，要不断地成长。使徒彼得他给我们最后的祝福是什么？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，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，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呢有一位很尊敬的牧者，是杨牧谷牧师，他呢四十年里面呢毫不间断地写作。当他出版到第七十本书的时候，他有个朋友呢想帮他写一篇访问的文章，题目呢就叫做呢写书七十本的奇才。咁他就话啦，我绝对唔系一个奇才，因为我冇特异功能。我呢只有一样嘢，就系我只有保罗精神，就系我只有一件事，专心一意咁写好我每一本书。佢亦都呢知道，佢亦都呢深深体会到，我呢一本书嘅成功唔能够保证我下一本书一样可以成功。所以呢他亦都體會得到自己學問呢唔係咁精深，有亦都唔係多才多藝，亦都唔係文思敏捷嘅人。所以佢寫每一篇文章呢，佢都會事先做好多嘅研究，睇好多有關嘅書籍，佢熟悉咗有關嘅知識之後，佢先就開始動筆去寫。所以當佢訪問嘅時候，佢話我有一句說話呢我講咗好多年㗎啦，今日呢仍然都有效。他說如果我有什麼成就的話，我只不過是將勤保拙，不斷追求進步，就可以解釋到一切了。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呢都是要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面要成長。成長呢就是我們基督徒唯一的出路。亦都是因為這樣，縱使我們好像以利亞這樣跌了下去人生的低谷的時候，我們都能夠站得翻起身，我們都能夠走得出那個困局。我們要成長，我們需要更加的認識自己。在列王記上十九章第九節那裡說，耶和華的話臨到以利亞，說什麼？他說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裡作什麼？以利亞呢原本他是北國的先知，他今天呢一口氣跑到去南國別士巴那裡，他跑到呢最南端的地方在那裡求死，然後呢神呢就差遣使者去給水他喝啦，給餅他吃啦，然後他呢就吃飽之後又睡，睡飽之後又吃，然之後呢聖經告訴我們他再走多四十日，然之後一口氣由別士巴走到去篤篤 近紅海的地方的何烈山，即是西奈山，亦都即是昔日神向摩西頒布十戒的地方。他在那裡躲在一個山窿那裡，耶和華問他，以利亞你在這裡作什麼？其實我們基督徒呢都需要經常問一下自己，你在這裡做緊啲乜嘢？我們需要去認識自己，知道自己的屬靈境況是怎樣樣。以利亞怎樣答神啊？他說呢，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，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然後在第十三節那裡呢，耶和華神又再次這樣去問以利亞，以利亞啊，你在這裡作什麼？ 以利亞仍然都是這樣答，他說呢，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，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，毀壞了你的壇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個人，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。他這個九唔答八的答案呢，大家有沒有想想他背後有什麼意思？他的意思就是說呢，神啊，我幫你做了這麼多事都沒有用，你看下沒有人跟你了，只得我一個跟你的，他們要殺我嘛，我當然要走啦。如果你罵我，罵走埋我，你一個都沒有啊。只剩下我一個人。希伯來原文呢是這樣翻譯的，就是說呢，只剩下我，我只有我，我我我只有我。但聖經裏面呢告訴我們，神預備了多少人啊？預備了7000人。以利亞當時正是落在他屬靈的自我中心的裏面，他眼裏面只是看到自己，但是他又看不到自己的有限，他更加看不到神的作為，他在這裡埋怨神又埋怨人。正如有一些熱心侍奉神的基督徒，如果他不懂得去檢視自己的有限，他不懂得去追求認識神更深，你都會好像以利亞那樣跌入去一個屬靈的自我中心的裏面，只看到自己的熱心，只看到自己一個人，看不到其他的人，亦都看不到神的作為。有一個呢神學家這樣講，他說認識自己的限制，就更能夠懂得去尊重別人的限制，知道自己的有限，就更能夠懂得尊重別人的有限。我們要成長，我們就要了解自己生命裡面的弱點，才能夠呢踏上這條成長的路。其實呢，以利亞他到這樣的地步呢是為什麼呢？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以利亞呢他的自我中心呢其實一早已經有跡可尋了。當我們揭前一點呢去看第18章的時候，就是講到呢當時旱災已經持續到第三年，耶和華呢就叫以利亞呢去見亞哈王。那麼呢他就去啦。咁然之後以利亞喺路上面呢就撞到亞哈王嘅管家俄巴底。咁呢個俄巴底呢就是一個敬畏耶和華嘅人，佢就認得出嗰個係先知以利亞。咁然之後佢就靜雞雞同以利亞講，佢話我呢收埋咗有100個耶和華嘅先知呢喺山東嗰度，我俾水俾餅佢食，但佢哋而家好安全。所以呢以利亞應該是知道仲有100個，最低限度仲有100個耶和華的先知呢仍然生存。但是當我們再看下去，在列王記上18章22節那裡呢，當以利亞在加密山上面去教訓百姓的時候，他怎麼說啊？他說呢，作耶和華先知的只剩得我一個，巴力的先知卻有450人。在原文希伯來文呢直譯就是只剩下我，耶和華的先知只有我。其實當時呢以利亞的自我中心呢已經存在了，但是神呢仍然在他心裏面呢是居為大。我們何以見得呢？我們呢一起讀一下列王記上18章36到37節段經文好嗎？來預備起。到了獻晚祭的時候，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，阿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的神耶和華，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，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，又是奉你的命行這一切事。耶和華，求你應允我，應允我，使這民知道你耶和華是神，又知道是你叫者民的心回转。当大家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大家发觉有哪一个字是出现最多次的？个你字。个你字出现了7次。在这里就是以利亚 佢侍奉嘅最高峰嘅时期。喺嗰个时候，神嗰个你大过佢自己嗰个我，佢自己嗰个我愿意顺服喺神嗰个你嘅底下。但系当佢进入侍奉嘅低潮嘅时候，神嘅你已经变得越嚟越细，佢嘅我变得越嚟越大。呢个亦都系佢最自我中心嘅时候。喺历世历代教会里面呢，亦都有好多属灵嘅伟人，佢哋呢都为神呢做咗好多好轰轰烈烈嘅事。正如呢教会改革之父马丁路德，佢喺呢1517年10月31号，佢喺德国威丁堡教堂嗰度嘅大门口钉上咗95条。呢95条就係痛斥当时呢罗马天主教嘅腐败同埋违反真理。咁佢就揭开咗教会改革嘅序幕。咁当然呢罗马天主教廷呢一定唔放过佢啦。咁所以喺1521年4月18号，就喺沃牧师会议上面呢，佢就接受审讯。马丁路德对住当时好多个主教同埋国王面前，佢慷慨激昂咁样讲出呢番嘅说话。佢话：除非圣经或者真理清楚嘅说服我，我受所引用嘅圣经约束，我嘅良心受神嘅话捆绑，我不能也不愿收回我任何嘅意见，因为违背良心嘅，我系觉得唔安全，亦都唔正当。我唔可以咁样做，呢个系我嘅立场，求神帮助我。经过一个审讯之后呢，马丁路德就开始佢嘅流亡同埋隐居嘅生活。马丁路德呢有一个呢最大嘅缺点，就系呢佢脾气好暴躁，同埋呢亦都个好急躁嘅人。当佢呢流亡咗20几年之后呢，佢身体开始有病啦，佢呢受到好大嘅压力。佢呢个毛病令到佢写咗一啲好粗暴嘅文章。佢曾经呢向犹太人传福音，好想带佢哋信主，但系呢佢哋拒绝咗佢。於是呢佢好愤怒咁去写咗一本书。佢喺嗰本书里面呢称呼犹太人系毒液，系盗贼，系令人作呕嘅害虫，更加呢倡议要焚烧犹太人嘅会堂同埋学校。当时呢冇人理会佢呢本书，但系喺400几年之后，就有一个人引用佢呢本书，就话啦：我哋嘅德国之父都咁样去批评犹太人，我哋都应该可以咁样去批评犹太人。呢一个就系希特拉。结果喺1938年11月10号，就有数以百计嘅犹太会堂被焚烧。讽刺嘅就系11月10号。正是马丁路德生日的日子。马丁路德他自己的软弱就做了一些不恰当的事情，结果给魔鬼留了地步。大卫他当他年少的时候，在逆境的里面他倚靠神，神就帮助他建立起一个很强大的王国。但他生活开始安定顺境的时候，他就犯下了奸淫和杀人的大罪。当先知拿单去指责大卫的时候怎样讲，他说：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真的很需要呢去了解自己软弱的地方，要知道自己的弱点，然后我们在神面前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们就会好像以利亚那样落到去一个属灵的低谷，甚至乎在神面前求死。又或者我们好像大卫那样犯下了滔天的大罪，落在失败的境况。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不要被魔鬼 留有亵渎神的地步。我们要成长呢，我们都要想下自己呢个生命的目的是什么。究竟呢神呢给到我们的使命和岗位是什么呢？咁当耶和华神呢听完以利亚嗰个九唔搭八嘅答案之后呢，咁圣经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嗰度呢，神就同以利亚讲啦，佢话你返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作亚兰王，又高灵士嘅孙子耶户作以色列王，并高阿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续你。耶和华在这里叫以利亚，你不要再在这里躲起来了，你的侍奉岗位不是在这里，你是北国的先知，你要立刻回去北国那里，还要去到北国 最北的大马色那里，你要去到那里帮我做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要高立两个王，第二件事就是要高立你的接班人。神呢要以利亚去高立那两个王哈薛和耶户，给我们呢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当我们翻查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两个王呢当以利亚高立他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即刻的登基，是要去到二十几年之后他们才登基做王。那个时候呢其实以利亚已经被神接走了十几年了。在这里神吩咐以利亚所做的事情，就是要以利亚去认识到，要知道神的主权，他知道要他知道神是掌管历史的神，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掌权者。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继续看下去，看到神怎样去向以利亚显现。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样讲话，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，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火大作，崩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有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。然后圣经里面说什么？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然后对以利亚说，以利亚啊，你在这里作什么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做事有祂绝对的主权，有些事我们是估不到猜不到，我们是估不到神怎么做的。当有人呢以为神会在一些惊天动地的场面里面出现，但是在那里神没有出现。今次呢神拣了用微小的声音去呼唤以利亚，去呼召他重新振作，翻翻自己的工作岗位。神要以利亚翻翻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去高立他的接班人以利沙。神要他知道不是他单单得他一个人，而是神已经为自己预备了七千个人。以利亚要去，不单止要去栽培他自己的接班人，更加要为耶和华呢去培育建立更多跟随神的先知。我们基督徒要成长，我们就要去认清自己生命的目的，知道呢自己的使命和岗位，我们呢只管去做。虽然呢我们这一刻不是很清楚神全盘的计划，我们呢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我们不是知道得很透彻，但是我们要深信神正在掌权，他有周详的计划，他有丰富的预备。就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愿意顺服在神的主权底下，义无反顾的去实践神给我们的使命。当呢以利亚认识了自己的软弱啦，他呢再不自我，然后他又体会到呢神的主权，那他重新得力，那他呢就回到呢自己的工作岗位。那他做了什么事呢？那么呢就在十几年之后，那么耶和华神呢要接他升天啦。那么当他知道呢自己要离开的时候呢， 佢最後呢去巡視一下呢自己侍奉嘅工場。咁我哋呢歇後少少睇列王記下二章一到十二節。喺大家嘅舊約聖經456頁，嗱我咧就唔詳細同大家讀，咁我咧就講一啲重點俾大家聽喎，咁大家希望大家翻去咧可以詳細啲睇。第二章第一節咁樣講話，耶和華咧要用旋風咧接以利亞升天嘅時候，以利亞咧與以利沙從吉甲前往，去邊度咧？以利亞對以利沙說：耶和華差我往伯特利去。你可以在這裡等我。咁然之後以利沙話：我唔好，我要跟住你。咁然之後呢就喺第三節嗰度呢就話啦，住伯特利嘅先知們出來見以利沙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去完伯特利之後呢，第四節啦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：耶和華差遣我往耶利哥去，你可以在這裡等候。咁以利沙話：唔得，我要跟住你。咁然之後第五節就講啦，住耶利哥嘅先知門徒就近以利沙。好啦，咁然之後去到第六節呢，嗰度話啦，以利亞對以利沙說：耶和華差遣我往約旦河去，你可以在這裡等我。咁呢以利沙話：唔得，我都要跟埋你去。咁然之後去到第七節就話啦，有先知門徒去了50人，遠遠嘅站在他們對面，二人在約旦河邊站住。當我們呢去看這段的經文的時候，好想大家呢看得到一幅圖畫出來。聖經學者呢講給我們聽，自從呢以利亞他燃點起自己那個生生不息的侍奉生命之後，他回到自己的工場工作，從此吉甲、伯特利、耶利哥、約旦河一帶的地方就成為耶和華先知的訓練基地。如果我們用現代的說話講，就是在那些地方已經有神學院、有信徒培育中心 去訓練成千上萬的信徒，去成為耶和華的先知，不斷地去延續神所托付的使命。這幅圖畫給我們看見，當我們擁有一個生生不息侍奉的生命的時候，我們就能夠承擔得起那個得人建立差遣這個循環不息的大使命。今天是我們去舊迎新的日子，過去一年我們的屬靈生命是很高漲抑或是很低落，我們侍奉的成就是很有成績抑或覺得自己很失敗，又或者覺得自己平平無奇。我們記住只有一件事，我們忘記背後，努力面前，我們要做好下一年。我們大家同心祈禱。當我們俯伏在神的面前的時候，好想你檢視一下你今日的屬靈光景是怎樣，你是不是已經很了解自己的弱點，你願意去給神去陶造你，去改變你，成為一個更加能夠合神使用的器皿呢？你是不是也都已經確認到自己的侍奉的崗位和使命，你都願意順服在神的主權底下去給神使用，去實踐這個循環不息的大使命呢？我好想你為自己祈禱。愛的天父，我們感謝讚美你， 我哋众顶姊妹喺你面前有声无声嘅祷告，都求天父你亲自嘅垂听，求你真系俾到我哋能够认识去了解自己软弱嘅地方，亦都愿意被你陶造改变，成为更加合你使用嘅器皿。我哋更加愿意去认定我哋嘅使命，我哋嘅岗位，我哋愿意顺服喺你主权底下，被你去使用，去实践你嘅大使命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哋，带领我哋，让我哋喺新嘅一年里面能够重新得力，去被你所使用。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